柯文哲是政治精算师还是变色龙？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庄青龙。医师在中国与台湾社会上一向是被人敬重的人物，医者上焉者熟视，中焉者救人，下焉者医病，人格何其清高。标杆人物孙中山先生推翻腐败的满清政权，建立民国，若无他，说不定中国包括台湾现在还四分五裂，沦为略强的殖民地。其二是蒋渭水先生，他也是医师，又是社会运者与民族运动者者。他是台湾文化协会及台湾民众党创办人及重要领导人物之一，也是日据时期反对殖民统治运动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两位都是坚强的民族运动者。台湾号称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但看似为要角逐2024年总统大位的人马，竟相去美国求取认同的认怂嘴脸，简直就像殖民时代藩属国去向宗主国纳指进贡的翻版，连美国的保护国日本与南韩都没这种卑躬屈膝的行为，台湾却习以为常，真是现代政治的笑话。尤其是柯文哲四月中才去膜拜一次，十月一日二度访美，他还曾于2015年1月31日接受美国杂志外交政策专访时说，被殖民越久果然越高级，蛮丢脸的等语，事后虽辩称是翻译错误，实在有辱其貌，用先贤蒋渭水台湾民众党的党魂与精神。柯文哲过去常标榜自己智商高达157，有医生曾撰文吐槽说，玉官智力测验考172，比柯文哲还高15分。资深媒体人冯光远也批评，玉官测验满分180分，还有考古题可练。国际智商鉴定机构在台分会根本没柯文哲的鉴定记录，要他别丢人现眼。冯光远解释，国际智商鉴定机构叫门萨国际，但台湾分会从来没有柯文哲的鉴定记录，而其他名人像爱因斯坦与比尔盖茨都为160，奥巴马是140，柯文哲自称的157是玉官智力测验成绩，满分180分，而且看看网络上多的是考古题，可以背多分。加医科医师许礼安就曾批欧文说，每次听到他说他智商多高就要偷笑，还说自己当年就考了高一医学系全班最高分172分。尽管有人吐槽柯文哲的智商157是一件自吹自擂的笑话，但我们从下列一则事件中可看出柯皮却有过人的小九九。2014年柯参与台北市长选举期间，立委罗淑蕾质疑柯文哲任台大医院加护病房外科主任，并担任台大医院 MG149 专户的计划主持人，在 MG149 之外私设账户，涉嫌贪污、洗钱、逃漏税等。2015年7月台北地检署将此案由他自案转为真自案起诉，最后虽因罪嫌不足予以不起诉处分。但在 MG149 账户中所加带关于 Cyclus 账部分，为外科加护病房团队私人缴交之互助金，非属公款，实为柯文哲所独创。柯辩称该账户是外科加护病房同仁的福利互助金以及厂商的私人捐款。台大医院院长黄冠堂到立法院被询时，也称 Cyclus 台大加护病房私账有厂商捐款是有道德瑕疵，但柯的律师袁秀慧说 Cyclus 账里面不是厂商捐款，是柯医师暨团队的演讲劳务所得，其中的记账名称无论是写厂商捐款或是个人捐款，都是由非会计专业人员出身的医护人员所记录用的，均非正式会计名词记账表。袁秀慧说， Cyclus 团队互助经理的厂商捐款、个人捐款所指就是柯文哲及其团队的讲习费以及书籍的版税收入等劳务报酬，捐入 Cyclus 团队互助金账户供医疗同仁共同使用。又说柯文哲及团队把自己讲学所得及书籍版税捐到 Cyclus 团队互助金中，这些都是为了让团队研究能够持续运作。 Cyclus 账收入来源简单，不论每人每月的月费或是演讲收入捐出，都是来自团队同仁，并无外界所称有对外收受捐款之事。 Cyclus 账的支出除用于团队春游、秋操、尾牙，也会用来支持研究、 补贴研究经费之不足，根本无所谓合法与否问题。这个 cycle 司账让人联想到最近闹得沸沸扬扬高虹安助理费汇集的小金库，资金来源类似，同样是私人小金库，但老先脚的柯文哲懂得避险，不强迫，不私用，有福同享，大家没话说。但政治菜鸟高虹安只施法党主席老柯皮毛，就胆大妄为，贪得无厌，据位独享，难怪吃不完刀着走。2012年6月，柯文哲等一届人士组成陈水扁民间医疗小组，并由柯文哲担任召集人。为了让阿扁获得保外就医，罔顾医德，判定陈水扁身体状况不佳，并发起联署，希望法务部能让扁保外就医。2017年9月30日，柯文哲在 TVBS 少康战情室接受赵少康专访时称，他陈水扁一开始是装的，后来变成真的病。阿扁现在活跳跳像一条龙，柯文哲罔顾医德，臣服意识形态可见一斑。柯文哲有句名言，垃圾不分蓝绿，而标榜民众党是纯白清廉的政党，但事实与其标榜却大相径庭。建党之初，招降纳叛不少在其他政党混不下去的政客，最近则被揭发笼络一连串有案可稽的牛鬼蛇神当干部。网红四叉猫在脸书爆料，指控民众党台南市党部青年部总召集人游信元因妨害风化案、图利容刘姓交、猥亵罪，俗称皮条客，判刑4月，当时身份还是中评委，现任民众党台南市党部青年部总召集人。云林县党部执行长王新尧涉犯强盗、暴力讨债，古坑区主任邹子明因家暴遭核发保护令，北港区主任李顺胜涉犯伤害罪。台北党部中山区主任陈大业曾因涉及伪造文书、妨害投票罪遭判刑。因此名嘴王瑞德讽刺台湾民众党变成台湾根生民众党。柯文哲本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医师，却横空出世成热门的政治咖，其起心动念也很跳动。2011年8月发生台大医院误植艾滋病患器官案，他身为器官移植流程的制定者，且兼器官移植的重要成员，对造成5个无辜者感染艾滋病，受到监察院弹劾。弹劾文指出，柯文哲为依台大医院医疗作业常规执行判读业务，疏于对所属协调师规划完整训练课程，并自意授权专业经验尚浅的协调师执行移植手术前置作业，明显怠忽职守。艾滋病的致命性众人皆知，作为医生出此致命的失误，实在是未失格的医生。被监察院弹劾后，他诉诸于政治因素，认为是因为他的绿色背景与参与救扁活动，国民党与监察院故意要整他，并开始放话说，国民党别一再逼我去选台北市长。可说是出错后才逐渐出名，且弄假成真被怂恿出来选市长。参政的起心动念只是为了要平反自己的官司，并没有什么政治理念。公开表示要参选台北市长时，主要的诉求是只有他当选，阿扁才能被释放出来，从政的动机与诉求空洞又幼稚。当时的民进党为了扳倒连任台北市长4届16的年国民党，不惜丧失党格，在台北市不提人选，力挺非民进党员的柯文哲，让他意外当选台北市长。自称罹患亚斯伯格症的柯文哲经常言辞突锤，最两光秀逗莫过于2014年在阳明医学大学演讲的洞洞说，他说当初为何选择外科时，是用消去法，不喜欢就化掉，小儿科太吵，复健科太慢，病理科无法接触病人，泌尿科没看过病人上半身，耳鼻喉科两个鼻孔、两个耳朵与一个嘴巴，人生5个洞，当医生好像当到矿工一样。柯文哲接着还说，眼科剩下2个洞，妇产科只剩下1个洞，而且在女人大腿当中讨生活，他不喜欢，所以化掉，最后只剩下外科可选。他可能以为这种比喻很幽默，这种羞辱女性与同僚的言辞，不是在酒酣耳甜的私人聚会场所，而是在大庭广众的公开演讲，分不清羞辱与幽默的分际，这样的人要是当上总统，迟早会丢尽台湾人的脸。但尽管柯皮言行经常突锤，但却一再占据媒体版面， 吸引年轻族群的目光，且因台湾常年来国民党与民进党恶斗不休，柯文哲这种无厘头现象反而引起堵烂民众与年轻族群的青睐，没有政治包袱与政治目标论述的民众党反而声势越来越响亮，以至于现在敢与民进党与国民党叫板争高下，尤其是深处分裂人气不佳，又一再鼓吹蓝白合，企图借柯文哲助力扳倒民进党政权的国民党，简直就像被柯文哲捏住蛋蛋的大力士参孙。柯文哲好整以暇，四两拨千斤的策略在压榨国民党，这可从柯文哲最近访美前夕连续抛出了蓝白合的操作方法看出端倪。他先推出为使国家体制正常化，民众党主张由公正的第三方民调，推出在野最强人选，挑战民进党的赖清德，输的退选，达成政党轮替目标。但当国民党有人回应说要比民调的话，就从立委选举开始比，柯文哲则呛我每一区提一个看他会掉多少，国民党马上被逼得哑口无言，不敢再吭声。柯文哲如此有恃无恐，实在是洞彻国民党的政治要害，国民党比总统民调目前没有把握会赢，非正的不可，又不具政治正当性，输了要退选择根本不可能退，而蓝白合破局就可能只有兵败如山倒的结局。换句话说，蓝白不合对柯文哲无多大折损，但整个带弹煎熬八年的国民党却是不可损失之重，所以蓝白合主控权就完全掌握在柯文哲手里，要翻云覆雨也只能由他说了算，国民党看起来似乎只有可以让到什么地步的狭窄弹性空间而已。最近大陆歌手刀郎有一红遍全国的歌集《山歌聊斋》，里头有一首歌《颠倒歌》，歌词把一纸鳖扔进黄色的便盆，他会自觉高贵，骑一头驴参加宫廷的舞会，他能自比王妃，用来形容柯文哲最近的自我膨胀实在恰当。他这种四两拨千斤的策略也是一场豪赌，万一结果蓝白合破局，搞到鱼死网破，国民党因为家大业大，还掌有14县市的领域，民众党唯一的新竹市却岌岌难保，选后在国民两党的挤压下，可能也会失去原先寄以厚望之群众的热忱，不亦如一人党亲民党的后尘逐渐泡沫化。所以柯文哲到底是政治精算师呢，还是能呼风唤雨的政治变色龙？你说呢？